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有意和因如何生气的内容。那么这个呢，包括从思远发心、从思因发心、从思理发心三个内容。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个，从思因发心。那么论当中说到，而从思因发心者，为中心圆满，三有色受，北冥右倾，而不厌欢生死难行，以此四因二发起性。那么讲到四因，其中第一种因呢，就是中心圆满。中心圆满呢，就是大乘菩萨的中心具足。我们按照大乘庄严经论来说，就是这个人呢，具有大悲、大心、大仁、大信的四种相貌，这叫做中心圆满。那么第二个因呢，就是三有色受。三有色受呢，就是大乘菩萨呢得到诸佛菩萨三智士的慈悲色受，这就是第二个因，三有色受。那么第三种因呢，就是悲悯右倾。悲悯右倾呢，就是大乘菩萨对众生呢常常生气悲悯之心，这就是第三种因。那么第四种因呢，就是不厌患生死难行，也就是说大乘菩萨对于即将世间种种蒙利的无间的无缺的生死大苦难行苦性，那么内心呢没有任何缺弱性，也没有任何畏惧性，这叫做第四种因，不厌患生死难行。那么通过这样的四种因呢，可以升起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讲从思因发心。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第三呢是从思理发心。那么论当中说到三从思理发心者，那么这就是通过思理引起菩提心的修法。那么这个呢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就是真思义。真思义呢在论当中说到，唯有自公理与大菩提思明自立，意思呢大乘菩萨呢有自己用功的力量，能够对无上菩提呢升起很甚的希求，这叫做自力。由他共理悉大菩提思明他力，那么大乘菩萨呢有他人的共力，能对无上菩提呢升起深甚的哀乐性，这个叫做他力，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到，细悉大乘金簪得闻诸佛菩萨陈扬赞美而能发心思明因力。那么这里说到赞问，赞问呢是初问的意思，或者才问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听到才听到的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大乘菩萨呢过去是曾经修习过大乘的三法，所以说就是今生见到诸佛菩萨，或者呢听到诸佛菩萨陈扬赞美，那么就能书记发起菩提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见一问都能这样的话呢，何况亲眼目睹诸佛菩萨的胜利，听闻他们演说圣法，这个叫做因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因力呢，就是术士穿修过大乘佛法的力量，这个叫做因力，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与先法种清净善识听闻正法第四维等常修善法名加心力。那么这里说到先发，先发就是这一生的意思。然后说到第四位，第四位呢就是很深刻的四位，或者说很仁正的四位，叫做这个第四位。那么大乘菩萨在这一生当中呢，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仁正的思维等长期修习过中善法呢，有这种加性发起了真正的菩提心，这叫做加性力，是这样的。以此四力而发其性，意思呢就是依靠这样的四种力发菩提心，这叫做从四力发心，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段，坚固与不坚固的差别。论当中说，菩萨地说依上众别八种因缘，若有自力或有因力而发心者，是名坚固。又有一子持足因缘或有他力和假心理而发心者，名不坚固。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依上四因四愿四理的内容，出处就是《瑜伽师地论》卷35《菩萨地》当中。 那么这个八宗音院就是指四音四院合为八宗，这叫做八宗音院。那么这里说到宗别八宗音院，所谓的这个宗别就是在菩萨地当中对四音四院有宗说，也有对某些方面呢具体的别说，所以叫宗别八宗音院，是这样的。比如这个四音当中的三有色受分思想来别说的，还呢就是悲悯尤亲呢分四种音院别说的，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宗喀巴大师呢依靠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所说，依靠上面的宗别四音四院，在思力当中呢有自力或者呢有因力发起的这个菩提心是坚固不会动摇的，所以这叫做坚固发心。然后呢有他力啊或者呢有加心力发起的菩提心呢不坚不固会有动摇的，这就是不坚固的发心。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此处讲不坚固是指于上被恶知识色受啊，或者呢不为轮回啊，或者呢见到众生难度等等因缘的时候呢，菩提心呢还有推示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有可能性，不是指人和他里的发心啊，或者说加心的发心一概都会退转啊，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从大体上来说，有他力推动发菩提心和有自力发菩提心当然有差别，有他人力量的推动而发心不如自己勇共发心更坚固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仅仅一生努力的发心呢比不上素食已经有很深刻的栽培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坚固和不坚固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不管怎么样，已经修行达成中心如若达成到发了真正的菩提心，那么用很多三窍放边培养这个菩提心，不让它退失，让它坚固，让它整张，让它圆满，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坚固的菩提心呢让它增长的一个方法呢最重要的就是栽在的传习大悲心，这样的话呢不说这个坚固的甚至不坚固的一切发心呢都会坚固增长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也有一种这个不同的因缘，所以就是产生坚固和不坚固的发心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是讲第三段的内容。第三段呢就是教诫我们当今时代呢需要精进因中发这个菩提心。所以论当中说到，如是善知中诸圣教及大乘教将尽因灭教主作是周越恶作先于次时，应当料之自称法心即为稀少。那么这里说到三智，三智呢就是要很好的去了解，了解什么呢，就是中的圣教包括这个大乘小乘见宗和密宗的法，特别是大乘的这个教法已经接近淹没，那么这个时候是做事当中最恶作的一个时代，应当知道在今天的时代自称发菩提心的极为稀少，可以说是了若成性，还是这样的。然后继续讲到，当一善师听大乘长低思维等勤修驾心，肥为踏圈，肥随踏砖，肥为放消奇鬼事等，当有自力自成法心，疏离根本，一起菩萨，一起助心，皆以此故。那么一次呢就是我们应当呢一直大乘的三智识，首先听闻大乘菩萨法藏，这样来增长大乘的善根，然后呢应当呢第四位等，就是仔细认证的四位。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还包括安住在定界当中传习等等，按这样日日夜夜不断的勤奋修持文思秀的驾性。然后又说到非为他圈，意思呢就是说不支持别人圈了才发的，然后呢非随他转，也不是随身附和随着别人简单发一发，不是这样的。所以就说非随他转，然后又讲到非为放消奇诡事等，也不是简单模仿某种方式或者说简单模仿某一种意思，而是呢应当有自己内在的力量优重的自成法性，梳理其大乘道的根本。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所有一切的修行都依赖菩提心的缘故， 是这样做了这个教诫。所以呢，当今世代呢，的的确确发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末法世代需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完全要靠一颗菩提心才能正式成败，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大课盘。那么第二大课盘的论档中说到，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从大觉我说传来者分而一修其中因果教说，而以积天佛智著书说出而修。那么一次呢，就是说从阿底夏尊者传来的菩提心的修法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修习其中因果的这个窍诀，而呢是出自积天菩萨如学人当众自他相换的修法。那么其中因果的教授就是由佛陀呢传给弥勒菩萨，再传无著菩萨，后来呢传到荆州大寺。还呢就是自他相换的教授是由佛陀呢传给文殊菩萨，再传祭天菩萨，最后呢也传到荆州大寺。那么阿底夏尊者呢是从荆州大寺面前求到这两种教授，再传来西藏的，是这样的。当年在印度，阿底夏尊者对于现众密宗的教法都圆融精通的，是一名大三翘的班智大。那么他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去印尼荆州道一直荆州大师求说菩提心的教授呢？这是因为有一次呢，阿底夏尊者在菩提迦叶金刚座的大佛塔下呢饶他，在饶他的时候呢，他老人家心里就想，修什么法才能快速成佛呢？当时呢，那些小佛像站起来问大佛像，如果想快速成佛应当修哪种法？那么大佛像就说，应当修学菩提心。那么阿底夏尊者呢听了之后呢，生起了坚固的定界，原来承办佛道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那么这样呢，阿底夏尊者到处询问哪里有真正教授菩提心的传承者，他打听到真正的持有者就是荆州大寺。那么听到这个以后呢，就历经千辛万苦去求法。在他到达呢印度尼西亚的荆州之后呢，就向荆州大寺求授菩提心的教授。荆州大寺呢问他，你能够修学菩提心吗？能够观测四众吗？这样问。那么阿底夏尊者就回答，我可以观测四众。那么荆州大师呢又问，你能用10年时间来修学吗？阿底夏尊者呢很坚定的回答，可以。那么阿底夏尊者呢依知荆州大师修学菩提心的精髓已经呢12年，虽然荆州大师问的时候说你能用10年的时间来修学，后面实际上阿底夏尊者呢依知荆州大师专门传习修菩提心的精髓已经呢12年，是这样。那么尊者所修的发菩提心的法呢，就是光论下面要说的两种教授。经注首先讲第一种。第一种呢论当中说到，其因果者为正等觉菩提性神，痴心又从增上益乐，益乐从悲，大悲从慈，慈从报恩，报从念恩，一念恩则从指目生，实为其众。那么所谓起因果，就是一次有起对因果，具体呢就是真等觉佛果从菩提心产生，菩提心呢从增上益乐产生，增上益乐呢从大悲产生，大悲呢从大慈产生，大慈呢从这个报恩心产生，报恩心呢从一念恩德产生，一念母恩呢从智母产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中共有起对因果。那么论党中继续讲到，此中分而一，于其见此临法定阶而如此正修。初中分而一，开始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而助于因果施持因果道力。初中又善，初中又善呢就是大悲心最初的时候重要，中间的时候重要，最后时候重要，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分成五段来讲。第一段呢是大悲心初始重要，第二段呢是大悲中始重要，第三段呢是大悲后始重要，第四段呢是以比喻总的表示 大悲、初中和善是重要。第五呢，就是特别教戒，以大悲和菩提性的教收作为重心，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大悲初始重要。那么这个呢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何当精度终身自淡，宜来大悲。所以论党中讲到，除重要者若有大悲发动信疑，唯于罢除一切忧亲，除甚时补其决定时，若被下列不能入时，孤何进度终身重担，乃至被孤不合次担，便不能如大乘速故。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大悲推动自己的心，为了从生死苦海当中罢弃一切忧亲，发起决定的志愿，如果悲心下内，那就不能这样真实发愿。所以说就是当和度尽终生的重担完全依赖大悲心，而不和担这种度生重担，那就不能进入大乘的行列。所以说大乘的最初以大悲最为重要。那么这一章讲的内容做个归纳呢，就是大乘最初以大悲心最重要。什么道理呢？因为不能和担救度一切众生的重担，就不能入这个大乘数，而何当度生重担又完全依赖大悲心，如果悲心下来，则不可能立知何当的缘故，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来需要明白大乘最初以大悲心最重要。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第二呢就是如明根前导为呼吸，那么佛之性的前导同样为大悲，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党中说到，悲处重要，如无尽慧经云，大德舍离弗，又诸菩萨大悲无尽，所以这和是前导故。意思呢就是说，大悲性最初是重要的，就像无尽慧经所说，大德舍离弗，诸菩萨的大悲没有断绝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悲就是佛之性的前导。又继续说到，大德舍离弗，如系出入时人明根自说前导，入时主菩萨说有大悲，以此成本大增前导。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德舍离弗如同呼吸呢，就是认得明根的前导。同样的道理，大乘菩萨具有的这个大悲也是承办大乘的前导，意思呢就是以大悲心才有大乘的存在，是这样的意思。好，下面讲第三。第三呢就是大悲是能发起菩萨心自处，讲这个问题。论党中应有教真做抉择，迦叶经云，蛮殊舍利诸菩萨心云何发起，何为益处。那么这个迦叶郭日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部经就是以地方来取的名字。在这个迦叶经上面说到，田子先辟门说，文殊菩萨怎么发起诸菩萨心，什么是菩萨心的益处。蛮殊舍利告曰，田子诸菩萨心大悲发起，由情未益。那么文殊菩萨呢告诉他，天智啊，一切菩萨心是以大悲而发起的，菩萨心是以有情为益处。那么我们要知道，离开有情不会有菩萨心的，所以说菩萨心是以有情为益处的。那么对有情作利呢，关键都是要靠大悲而因发真实的菩提心来利众生，这就是大悲因发菩提心的一种功德。好，接下来讲第四，大悲是能驱逐菩萨性的益处。论党中这样说道，若不修学自己光达而终自量，终不能满入世四缘关键事宜，专其耐心光达自量，故为转如诸心所益。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修学最为光大的福慧而终自量，那么终究不能圆满度尽无边众生的誓愿。观察到这一点之后呢，大乘菩萨呢投身于积聚难行光大的质量，所以说大悲就是让身心转入菩萨六度完性的所依，是这样的意思。这一场我们就讲了最初大悲心重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大悲终是重要。这个呢我们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如果不殊速修习大悲，则容易堕落小乘，讲这个问题。论党中说到，中重要者 入是义词法，入是心，驱逐正心，然引诱情，数量众多，行为恶薄，削除难心，多无边际，精戒无量，坚毅却为退多孝成，肥为义词，发起大悲，阴狠秀息，坚领正藏。那么意思呢，如果只是义词发起大悲心，而驱逐真正的利他，但是呢因为有情的数量超过恒河沙数的，心为呢又恶劣的又粗暴的，菩萨的削除呢难以心测的，数量呢多得不见边际，而且呢要经过三大圣期劫长劫禁忌。那么见到这种情形，菩萨呢产生怯弱心啊，微不的信力推堕到消沉当中。所以呢大悲在大乘的中间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不是一次发起大悲就能真正担起度圣的重担，而是呢应当恒思修习，逐渐让它增长。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第十二卷上面也记载，舍利弗曾经在六十劫当中呢行大乘菩萨道，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向他乞讨眼睛，舍利弗呢就是说眼睛也没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呢？如果需要我的身体和财物可以给你。那么来人呢就是说，我不要你的身体和财物，我只想得到眼睛，如果你是不识波罗蜜多的心者，应当施舍眼睛。他这样讲，舍利弗呢挖出一只眼睛给他，来人得到之后呢在舍利弗的面前用鼻子嗅了一下，他嫌眼睛臭，就把眼睛呢扔到地上，又用脚踩。那么舍利弗心里就想，这样恶劣的人真难度化，眼睛呢用不上，偏要强行掏药，得到的呢又抛弃，用脚踩踏的，那么这种人呢读不了，不如自己调伏圣心，早日脱离圣事。那么他是这样思维，这样思维之后呢，他呢又从菩萨道推堕到消沉当中的。所以说如果大悲心没有增长坚固，就会在遇到艰难困苦啊，或者呢众生的种种的邪心的时候呢，从大乘到当众呢会这个退转，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要速速修大悲，如果没有速速修大悲的话呢，特别容易堕落消沉到灯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往昔熏习的缘故不严厉，并且呢容易圆满自量，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就说到，于之苦乐全不顾虑，于离踏思毫无厌奢，故以圆满一切自量。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大悲心坚固，在自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的苦乐毫不顾虑，对一切利他的事业呢没有一丝一毫严厉奢侈的，因此呢最容易圆满一切自量，是这样讲到。中间是大悲心再在传习，甚至在往昔传习的缘故，所以呢做中中利中圣的事业上面呢没有任何严厉，并且呢通过大悲因发修集自量呢特别快圆满自量，是这样的意思。下面也是中国宝大师应用教真做真事抉择，如修此处偏云，如是菩萨大悲所懂，全不自古，即以细求利益踏骨，而能去如自己难行，常以疲劳积聚自量。那么莲花经论时在修此处偏当中呢，就是说如是菩萨以大悲心推动，根本不考虑自己，蒙昧一丘的就是利益众生，由此呢他能驱入极其难信的菩萨心当中，安忍常以当中深信的牢固精进的积极自量。然后呢又就是说到，如身发身心理尽所，其大悲者唯一纯属一解由轻，全无酷身思所不熟，全无落身思所不摄。于是呢就是说，菩萨的大悲唯了成熟一解由轻，没有一种苦菩萨不能接受的，没有一种快乐菩萨不能舍弃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若去入世极大难行，不就即能圆满自量，决定当得一切智慧。如果去入这样的极大难行，不必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圆满自量，决定获得一切智智的佛果。是故一切佛法根本未是大悲，通过上面的教真，通过上面的理论 所以呢，佛陀的一切一切功德法都是依赖大悲心的，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讲个供案，在菩萨奔心经当中有这样一则供案。过去在南瞻部洲呢，有一个名叫不留萨的国家，国王呢叫做婆檀令，他的夫人呢叫做巴摩揭谛。那么当时市场上的米呢特别贵，人民呢饥饿，加上呢瘟疫流行的，国王也身患重病。王后呢自己出去几天，路边呢有一户人家，丈夫出门不在，这一家的妇女呢生孩子，产后呢饥饿，身体呢虚弱的没有食物。那么他想现在快死呢，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想把刚出生的孩子吃掉。他去取道，正想摘下婴儿的时候呢，心里也是悲伤，放声大哭。那么这个王后呢正想返回皇宫，听到有位女人的嚎哭声音呢，很悲伤，很怜悯她，就停下来听。那么这个女人呢刚想举刀杀死孩子，心里又想怎么忍心吃自己亲生的骨肉呢，想了之后呢又是一阵痛苦。王后呢就走进她的房间，靠近她问，你为什么哭，你想做什么。那么这个女人呢详细的告诉了她。那么这个时候呢，王后呢生气了悲悯的心，对她就说，别杀自己的孩子，我去王宫给你送食物来。那么女人回答，你的身份高贵，也许忘记，如今我的生命在呼吸之间，等不及你的食物，不如吃了这个孩子可以活命。那么这个时候夫人就问，吃其他的肉可以吗？那么女人回答，只要能活命也不管好臭啊，是这样讲。那么这样呢，王后就取刀割下自己的乳房，而且呢自己发愿说，今天我以乳房拿来布施救济苦难，我不愿意做转轮王、第四天王、末王、大梵天王，我愿一次功德成就无上菩提。他就把乳房送给这个女人，当他刚要割下另一个乳房的时候呢，顿时三千大千世界呢剧烈的震动。那么天地观察，见到这个王后这个乳房究竟危难，第四天和无数天人呢当时将你安住在虚空当中，都为王后色甚感动落泪的。天地上前问，你今天这个布施圣体极其难信，你心中缘求什么？那么王后回答，一次功德缘求无上菩提，度脱一切众生的苦难。那么天地回答，怎么能证明你是这样求愿呢？那么王后呢当时就立誓，我今日施圣的功德如果确实成佛，我的乳房应当恢复如初。那么不多久果然就恢复了，天地赞叹，不久将成佛。诸天欢喜，也艰辛赞叹夫人说，你今天做事有没有后悔，是否痛苦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夫人回答，如果我今天不是圣体唯求佛道，没有后悔痛苦的话，就转女生变成男子，立誓之后呢就立即变为男子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诸天赞叹，不久将成佛。那么这里整个国家的国中疾病呢都因此消除了，五谷丰登，粮食都很便宜，人民得到真实的安乐，是这样的。后来国王驾崩，王后也拜为国王呢，人民吃圣，国家呢繁荣富强的。当时的这个夫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因为不惜生命，现在呢获得成佛，是这样的。还呢在《真法念珠经》当中说到，空缺菩萨为诸天说，如果有悲心，那么这个人已经离涅槃不远，名为大庄严。对于无道众生，如果起悲心，就能破烦恼，是这样讲到菩萨传起大悲心的功德。所以呢在中间的时候呢，大乘菩萨决定不能远离大悲的修法，也就是叔叔需要修大悲心。那么这个中间是重要的内容呢，我们做个归纳，也就是说大悲中间的时候重要，因为大悲呢不横是传心，那么免离历经容易推脱孝乘的。那么相反来讲，中间大悲传心坚固，难信人性，能快速圆满成佛的质量，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三，大悲呢何时重要。 论当中说到，好重要者祝福获得各位知识，不如孝成二主尽灭，仅虚空住一理众生，一时由于大悲为力，慈若物则同身稳固。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祝福获得各位的时候，不像孝成住在寂灭当中，而是呢来自虚空未尽之间，相续不断的利益一切众生，这也是由于大悲的威力。如果没有了这个大悲心，那么必定和身稳相通，会多于寂灭变。那么通过这样，我们就明白大悲呢何时重要。那么中国八大下面引用教真来抉择何时大悲心重要。如修持的众篇云，有大悲心说是次故，诸佛世尊随得圆满一切自利，今由亲界究竟边界而三安住。就像修持众篇当中所说，正是因为大悲心的摄持，一切佛虽然圆满了一切自利，但是仍然来自由亲界没有穷尽之见，相续不断的安住在利乐由亲当中。而又云，佛破且凡，不诸大涅槃，因即大悲。无诸大涅槃，就是不诸生死变，也不诸其灭变的涅槃。那么为什么叫大涅槃呢？因为这个超生孝顺堕在其灭变的涅槃，所以叫做这个大，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佛陀无诸大涅槃，因就是这个大悲心。大悲何时重要内容归纳起来，因为远离机边而恒是作有亲的利乐，是有大悲的利才能成办，是这样的道理，乃需要明白大悲何时重要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呢，就是以比喻总的表示大悲初衷和善是重要。所以论当中说到，譬如家和处以重之，终以欲者，何以成熟二为最要？佛之家和初衷和善卑为最要。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就像庄稼在初中后三世有三个法是最重要的，最初呢以中字最重要，中间呢以余岁最重要，最后呢以成数最重要。那么同样的道理，成就佛的庄稼在初中后三世都是呢以大悲为最重要，是这样的意思。吉祥月成云，亦须备为佛神苗，初如众之真如水，常是受用如成熟，是故我先赞大悲。那么对于如中人这一颂的含义呢，我们逐段的做解释。那么首先说到亦须备为佛神苗，出如众智，意思呢就是程序大悲心对于丰盛光大的佛国最初呢就像众智一样，是出生菩提心的重要因素。然后说到真如水，意思呢中间里大悲水灌溉摄得菩提正藏，就像一岁呢滋润一样，如果没有常常以大悲水灌溉，那就不能修习光大福慧两种成佛的质量，决定会先证消沉神稳独觉的涅槃。所以就是中间的大悲心呢恰好如这个岁一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到常识受用如成数，那么最后呢以大悲成为终身常识受用之处，就是像过失成数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成佛之后原因的大悲心，必定不能经为乃至作为由亲受用之处，也不能让神问愿觉菩萨三中圣中辗转增长的。那么如果在各位有大悲心相续不断，以上这一切都能承办的。然后说到事故我先赞大悲，因为大悲初衷和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也称菩萨一开始就顶礼了大悲心，是这样来需要要知。今天就讲到这里。